中国防疫创人间奇迹，习近平何以服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上星期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中国较短时间里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会议强调，党中央对疫情的判断、决策及其调整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是认可的。但是，会议避谈造成巨大灾难的动态清零，不提蔓延到全国各地的白纸抗疫运动，掩饰当局无奈躺平、民众靠肉身硬扛实现群体免疫的事实。《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面临大规模感染潮之际没有采取任何延缓措施的国家。那么，习近平高调宣布防疫胜利，在国内外会有多少人相信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这个会议决议宣布，中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这种高调和自信呢？
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这种高调和自信完全是装出来的。问题是呢，对他们来说不装不行，尤其是对习近平，他不撒谎不自我吹嘘，那他真的会垮台。如果你习近平他自己都承认他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抗疫有重大的失误，那他凭什么还要定于一尊？凭什么还不准人家妄议啊？你这他跟皇帝不一样啊，古代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然后呢他仍然是皇帝，因为皇帝的权力是来自天命，来自世袭啊，皇帝并不是真理的化身，所以皇帝是可以犯错误，可以认错，到头来他还是皇帝。而你共产党领袖不一样啊，你特别是像习近平这种独裁者，你的权力号称你是真理的化身，是伪光正的化身，因此你就不会犯错误，你就犯不起错误。如果你自己都承认你犯重大错误了，你的领袖地位就保不住了。你看共产党的领袖一认错就下台，这个是没有例外的。所以这个情况他再就他当然只有继续这么吹下去。你看在去年12月中共解封，那马上就出现了疫情海啸，是怨声四起，怨声载道。这个时候，习近平赶快做一件事儿，就是召开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讲话其实要点就一句话，他就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那意思就是说，在具体的抗疫这个问题，你们必须维护党中央，也就是我的这种绝对权威，你们一定要说我们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抗疫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所以这个是关系到他的权力地位的问题，因此呢，必须坚持这套弥天大谎，尽管谁也不信，必须坚持这种自我吹嘘，所以他是出于这么一种状况。
有意思啊，这关系到他的权力合法性。好，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这个国策，我们看到呢，是中国3年疫情防控的一个重头戏。可是，在这一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议当中，对此却是只字未提。而且，据中国国内网友提供的信息呢，中共以往对动态清零的高调宣传，基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见，中国疫情防控创奇迹，不包括动态清零。那么请教翁教授，如果不算动态清零，那么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奇迹还有什么呢？
是，如果不算动态清零的话，这个中国政府到底应该要如何宣传？其实我们这样讲的就是宣传哦。其实关键是在人民如何感受。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中国相关的讯息，跟在中国国内，尤其是一般民众看到的讯息，究竟是不是一致的？这是其实大家要去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外部看到的，可能从合理的角度来观察、来分析的话，都会觉得好像跟事实有很大的落差。譬如说动态清零非常有效，譬如说中国的死亡率全球最低，这种良好的表现，这是我们看到，而且我们用可以用现在的我们所知道的资讯的常理来做判断，就会觉得好像跟事实有段落差。但是就如同我所说的，中国国内内部的人民是不是看到同样的消息，还是他们在资讯非常充满的时代当中，他们接受到的讯息其实恰恰跟外部看到的讯息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有部分的中国民众是可以看到外部的讯息，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14亿广大的人口，事实上我这个沿海城市内部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刚刚胡平主编所提到的，习近平必须要表现出好像中国政府是大有为的政府，仍然政府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一方面呢，他必须要这么做，他在宣传上面必须这么做，否则他面子挂不住，内部的压力会更大，会垮台。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内部的资讯的传播效果，也就是所谓的内宣效果，对于14亿人口当中有多广大的这个比例的人民呢，他能够看见的可能就是政府的资讯。如果人民的感受，尤其是多数人民的感受是在政府的资讯笼罩之下呢，对他们来说，政府也许真的是做得不错。虽然他们身边看到了一些现象跟事实有点不同，但是他们接受到的讯息、思考的可能是现在还是靠着政府才有办法做到。另外，所谓的奇迹，其实中国政府很可能接下来宣传的不是放在大外，不是放在所谓的动态清零，而是放在基本上过去这两三年内呢，人民所看到的可能医护人员在政府的带领之下，医护人员如何的辛苦，如何的辛劳的工作，人民如何的辛苦的团结，在政府的规划之下，如果把重点不放在所谓的动态清零，而是放在所谓的地方人这个集结或者是人的力量，也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事实上很有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哎，这样的政府也许带领人民一起来抗疫，不论是不是他感受到好像这个疫情对大家的生活有很大的不便，可是回归到人，回归到自己认识的熟人，大家都在努力了，也许呢，这个他对于他的内控的效果就会提升。至于说是不是奇迹，基本上如同我们所说的一种感受问题，如果他相信他所接收到的讯息，恐怕要让外部的资讯要能够进去不太容易。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啊会在宣传的工作上面会非常努力，而且坚定的相信，坚定的诉求，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好，这就是正能量。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顺明，首先顺明啊，他说，中共定义人民，中共定义胜利，都是百姓不能相信的谎言蛊惑。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人类文明史多长时间，中共执政多长，最为一个政党或政府这样的宣布太荒唐可笑了。现在国内连坚持清零都搜索不到了，就是为了给习遮羞，连任前习要清零，为了少死人好继续连任，连任到手了就无序放开，死不死人，死多少人就无所谓了，这是习打的小算盘，最好用中国民众死亡的数据来证明奇迹。我们这位网友呢，希望中国政府用中国民众死亡的数据来证明奇迹，中国政府就给你证明一下了啊。不久前中国卫健委公布了死亡数字，截至到2月份，中国医院收治的有案可查的新冠死亡人数一共是83150例。所以政治局常委会决议宣布，中国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来请教胡先生，您相信这个数字吗？国际社会相信吗？中国人民相信吗？
卫健委这个数字逼得太离谱，我相信啊，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那我们要看中国官方的说法，有的可能跟他也是很不一致的。中国的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在今年1月21号发表文章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80%的人感染过病毒， 80%，那就是11.2亿人。另外，吴尊友在2月9号又这个说新冠病毒，大家知道新冠病毒的这个病死率它是在逐渐降低的，因为这个病毒的这个随着时间不同，它的毒性在降低。那么他就说，新冠病毒在2022年12月的病死率是0.08%。
嗯，
那么你呢？11.2亿人乘上0.08%，等于89.6万。那就是说，吴尊友啊，这是官方第一号这个专家呀。他按照他所估计，那么中国的病死人数都是卫健委宣布人数的10倍以上。但是其实我们再一看呢，就吴尊友估计的这个数目肯定也是很严重偏低的。
嗯，
因为你用的你是说新冠病毒在2022年12月的病死率是0.08%，这个0.08%是其他国家的病死率，是国际社会的平均病死率，而你中国是与众不同的呀。因为你中国第一，你中国接种的疫苗效率比较低，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呢，中国因为在先前感染过病毒的人很少，这么一来呢，他们在病毒面前的抵抗力免疫力就更低，所以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那中国的病死率一定会大远远的超过国际上的平均病死率。那我也看到啊，《纽约时报》发的文章，他也做出评估。那么他认为这个中国的病死的人数呢，在90几万到100多万啊。其实我注意到呢，就包括《纽约时报》的这几家独立机构做的评估，其实也是低估的。
嗯，
你尤其现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个教授，那个沙曼教授啊，他其中很重要一个估算的一个模型呢，他就是说，他就认为这个美国中国感染者的死亡率跟美国大体上是一样的
啊，
美国是0.15%，中国大概也是0.15%。那他也注意到中国和美国情况有不同，第一呢，中国接种的疫苗不一样，第二呢是这个中国先前很少人感染过，因此比美国人呢更容易感染。可是他是有句话说的很可笑，他说这两条呢就互相抵消，因此呢，中国的病死率应该和美国差不多，那这就不对了，因为这两个因素它不是互相抵消的呀，它是互相叠加的嘛。
嗯，
你中国原来的疫苗效力不行，那么你的病死率就会高过美国；你中国原来没有，就是被感染的人很少，所以你免疫能力就更低。
嗯，
因此这两个是加在一块儿，就会使得中国的病死率一定会更高过美国的病死率。
嗯。
他怎么会认为这个可以互相比较呢？所以这个他是说不通的嘛。
嗯，
那总的来看呢，当然他们也都承认他们的估计是偏于保守的。
嗯，
所以正像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你就按照中国吴尊友的说法，那这个数目都和我们眼说相差10倍以上，更何况中国的病死率毫无疑问会远远的超出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国际的平均病死率。
好的，
因此它的结果一定会比这个大很多。
那么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及创造人间奇迹的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举世哗然啊。分析人士说，中国先是无所畏惧地压低了死亡数字，然后呢宣布创造了人间奇迹。我来请教翁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这个奇迹呢？
是，首先如同刚刚胡平主编所做的一些分析哦，事实上这个数字确实看起来是比较低估的，按照常理的判断，这个数字是相对来说是低估的。问题是，如同我们所说的，人民的感受以及所谓的宣传，什么是奇迹？你相信哪一个部分？事实上，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大力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从外界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荒腔走板，这是一个不符合现实的。但是如同我们所说的，谁受到了这个讯息，谁会相信这个讯息？相信 境的人数够不够支撑他的政权的合法性。如果现在中国国内呢，大部分的宣传的机制还是有办法牢牢的传递到基本上一般的民众，也就是我们说的中低阶层的人民，大部分的广大民众如果仍然深深相信的政府，又或者是说担心不相信政府可能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就可以反映出为什么现在的政府仍然可以大言不惭，或者是仍然可以不断的宣传，大力的宣传所谓的奇迹。当你不断的告诉人民，尤其是听到你的讯息，或者是只能单一接受讯息的这些人民呢，他受到的讯息就是现在创造了奇迹，而且要深信政府。只要这样的一个人民的总数是大于不相信的总数，那基本上他所宣传的奇迹就有它的效果。虽然正常的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只要相信的人仍然继续相信，而且数量够大，这就是这个习近平政权的合法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强调，像是美国之音，像是我们在传递资讯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言论自由、把资讯呢能够正确的、成功的传递到所谓的人民的手中哦。这样子基本上才能够让人民去做一个反思。否则的话，活在泡泡里面，活在梦想奇迹的泡泡里面，这些人他很难看到外部的真相。这也给了像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强势的领导，或者是独裁者，有一个施政的基础，这个是我们想要去努力做到的事情。这也当然要依靠的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自己的自觉了。
好的，那么不幸的是，刚才翁教授说的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答案。他说，党无法对人民呈现出其失败，习也无法对党呈现出其失败，一旦承认党内权威就没有了，就会给政敌、给自己的派系释放习衰弱的信号，增加党内被问责的风险。习宣布自己重大胜利是在展现其权威以及对全党的控制力，这就是习经常讲的斗争。刚才两位嘉宾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位 Gordon，他说，评估严重偏低，中国在2022年12月份到2023年1月份的超额死亡数量应该在600万到800万以上。数据来自火葬场人士，普遍的数据呢是业务量是2021年同期的4到5倍。已知2021年12月份火化数量在200万左右。4到5倍的数据就是800到1000万，换句话说，一个月内的超死就是600到800万。考虑死亡高峰超过一个月，真实数据可能会更高。另外，我们聊天室的这个评论，动，或者叫 dog。他说，习近平不需要服众，只需要让愿意相信的人相信，让不相信的人不敢说话就足够了。刚才翁吕中教授的观点。塞尔，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有走向富裕的例子？别提中国改开哈，那是牺牲自然环境用低端人口堆出来的经济泡。中共想的是强国人子孙后代的福禄。无名，他说，习定于一尊后做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将党国带入深重的灾难当中，他只要哪怕做对一个都不会这样，这就是大家佩服习的原因。于次郎，70年来中国这种被神放弃的国家，奇迹从来就没有断过，可以预期，只要中共存在一天，牛皮奇迹就会继续下去。中国人民想不要这种奇迹，平静过日子都不行。关于奇迹这个问题呢，倒是有一个奇迹，中国当之无愧，那就是去年12月7号，中国突然宣布全面放开清零防控，政府躺平，中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感染率高达80%，有人说90%啊，这的确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和人间奇迹。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解释这个群体免疫的奇迹呢？
确实如此，你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头，中国就有超过10亿人被感染，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件事儿一定会写进史书的。你本来你搞了3年的清零啊，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到时候都在修方舱，每年要花掉成千上万亿的人民币，另外还造成了 很巨大的次生灾害，包括对经济的冲击、对民生的冲击，还有对人的心理的冲击都非常巨大。可是呢，在这段时间你该做的事儿也没有做好，你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强化提高民众的这个群体免疫力，没有让民众接种更有效的疫苗，没有就在加强重症的防治上下功夫，到头来你这个解封搞得是这么仓促这么混乱因为中国是个本来就是免疫洼地了，你国人的感染这个群体免疫力本来就特别低再加上你出现这个疫情海啸，医疗资源是被严重的挤兑，那必然造成很多本来如果能够得到治疗能够得到挽救的一些生命，因为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给死掉了。那到头来呢，中国的病亡数也不和别的国家都差不多，因此情况就成了这个样子。三年的动态清零本来就是一场很大的一个灾难，而且后来的开放解封呢又把抗疫搞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到头来中国人也没少死所以你居然说这个是个奇迹，那真是个最大的讽刺。那我觉得呢，中国老百姓我想多少他都不会信这个，问题是像中共摆出的架势就是那一套，不问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那实际上是靠这个的。
好的，那么纽约时报引述传染病专家的话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面临大规模感染潮之际没有采取任何延缓措施的国家，这个传播速度是现代史上的最高水平。请教翁教授，中国现在也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逐步地走出了疫情，但是这种决定性胜利和奇迹跟习近平的决策和部署有什么关系呢？
是有什么关系？现在习近平就是希望能够有关系哦，就是奇迹跟他的这个能力是有关系的，他要创造出这样的关系。所以其实刚刚胡平主播讲的很好哦，不问你信不信，信不信的就问你服不服哦。其实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两个部分呢，信跟服两个都很重要。对习近平来说，现在所有的宣传，不论是创造出奇迹也好，或者是强势的要你相信他所创造、他所带来的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基本上呢是一部分是希望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可能是广大的中低下的阶层的民众，他的资讯最好都是听到政府的消息而且是相信的。另外一部分呢，是希望在城市的人民呢，虽然你心中有多诸多的不满，而且你也不相信政府的数据，但是呢就问你服不服，你就是不敢出来做出表态。在这样的信跟服这两个字，透过他的宣传，透过他的强势，代表的就是告诉你现在中国中央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这么干了。所以习近平所做出来的动作，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奇迹，他不是在告诉你说真正的什么样的歌功颂德，而是告诉你这个奇迹相反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阵力，告诉你这就是奇迹，你不要问他是不是真实的，他就是一个奇迹，全部的人民要么是信要么是服，否则的话你就会有遭受到其他的一个挑战哦，个人的这个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受到威胁。这个就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感受到的，也就是现在中国政府现在在控制中国人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令的手段。但是这也是我外在世界为什么现在对于中国有诸多的怀疑，如果在控制人民生命健康的这样的议题上面都是用如此的强势，那当然也可以想象为什么这个世界对于习近平所带领的这个政府呢有诸多的怀疑，因为大家都不确定这个政府到底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让人觉得很惊讶或者是脱离事实的决定。
好的，现在呢，我就用我们一位网友叫清灵宗他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的讨论。清灵宗说啊，我早就说了嘛，党中央会宣布又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的，而且还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呢。人类文明史的确从来没有在短时间内感染这么多人，病死这么多人，什么时候再开一次防疫庆功大会，给帮助创造人类文明史上奇迹的张文宏等人发条狗链子。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翁吕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